荡荡天门万古开，几人归去几人来，纵览中华数千年，神州大地英雄出。请听千古英雄人物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，我是安吉。上集啊，咱们说到舜带着娥皇、女英两位娇妻衣锦还乡，探望久别的父母。想不到啊，后母及同父异母的弟弟象被嫉妒之火烧得失去理智，欲将舜置于死地而后快。后母骗舜到后山的谷仓上修补屋顶，然后撤掉梯子放了一把火。舜赶紧要往下跳，却发现这谷仓建在后山坡上，从这边跳吧，正好是火势最猛的地方，往那边跳吧，又正好是个陡峭的山坡，就算不摔死也得摔残了。这当口，一股强风忽然刮过来，火势随着风势愈发猛烈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只小鸟直冲舜飞过来，嘴里还叫着斗笠斗笠斗笠斗笠。舜如梦初醒，赶紧从头上取下两只大斗笠，两个胳膊上各绑一只，忽扇着胳膊纵身一跃，顺着风势像一只大鸟一样从谷仓顶上沿山坡滑翔下来，越过乱石坡，稳稳地降落在草地上。舜惊魂落定，才意识到自己的小命是娥皇、女英两位娘子救的。两位娘子恪守妇德，对丈夫关爱尊敬，递斗笠这样一件看上去很小的事，却在关键时刻救了夫君的性命。古列女传有虞二妃赞美娥皇、女英以帝女之尊下嫁庶民，以千金之躯侍奉匹夫族亲，恪尽妇道，爱护弟妹，孝敬公婆，毫无怨言。她们姐妹之间相亲相爱，从不争宠吃醋，和舜帝是夫唱妇随，患难与共，恩爱一生。而且这两位公主自幼饱读诗书，才智过人，在事业上也是舜的贤内助，帮助舜成就了帝业，所以舜帝对二妃敬重有加，娥皇、女英也是为当时的百姓及后人做出了女子贤德的表率。再说这放火杀人的后母和象，一看阴谋没有得逞，心中好生气恼。他们眼瞅着舜拿着个斗笠从房顶飞下山，觉得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，怎么偏偏就在这当口上带着两个斗笠呢？眼看着舜的探亲假快结束了，一家子马上要返回京城过好日子去了，两人是妒火中烧，又想出了一条万无一失的毒计来。这天后母打发舜的瞎眼老爹跟舜说，舜啊，你看咱家的水井打上来的水老是脏兮兮的，竟是泥沙，你走之前给清理一下吧。舜答应了，回去和娥皇、女英一说，两位娘子就急了，上次的失火事件已经令他们忧心忡忡，这次不知里面是否又有什么猫腻。两位公主与舜离开京城之前，帝尧一再叮嘱他们要敬老爱幼，更要照顾好夫君舜，不可有任何闪失。娘子们恳请舜不要冒这个险，可是舜却不肯，说既然答应了老爸，就不能出尔反尔，再说这是自己的亲爹，还是个可怜的瞎眼老汉，怎么可能有诈呢？无奈之下，娥皇拿了件百龙衣让舜在出门前贴身穿上。 这百龙衣啊，是用一种飞禽的羽毛制成的，既轻便保暖，又防风防水，大概和现在的高档羽绒背心差不多吧，倒是挺适合在潮湿阴冷的井下作业穿的。顺下了井一看，井水不深，刚过大腿，底下的确积存了不少泥沙树叶，井水浑浊。他抄起家伙正要清理，却见放他下来的井桶被飞快地摇了上去，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就被兜头砸了一簸箕土。原来后母和弟弟象一起往下填土，意欲把舜活埋在井里。舜无处可逃，只能伸手左挡右遮，情急间胳膊肘狠狠撞了下井壁，却听得一声沉闷的咚。他猛然意识到这井壁后面可能是空的，于是抄起手中的清理工具，竭尽全力狠狠砸了下去。只听哗啦啦一声，井壁被砸出来一个大口子，里面黑洞洞的，一股阴风扑面而来。舜顾不了那么多，一头就扎了进去，翻滚了几下勉强站起来。他刚迈出一步，却一脚踏空，身体直坠下去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只听扑通一声，他感到自己重重地砸在水面上，全身很快被冰冷的水淹没了，并迅速往水底下沉。原来他家的这口井啊，是和地下水紧挨着，平日里水从井壁送到地下水库里，难怪井里水位只有人家的一半。舜以前做过捕鱼的营生啊，按说水性不错，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，黑咕隆咚，没了方向，也不知这水到底有多深。眼看着气快憋不住了，舜想，完了，看来今天是要葬身鱼腹了，可怜我的娘子们都不知道到哪里去给我收尸啊。再说娥皇和女英两人，那天一早被拉去给村里的妇女们叫女工，下午却传来噩耗，说家里水井塌方，舜被埋在下面了。两位娘子如雷轰顶，狂奔到井边一看，哪里是什么塌方呀，根本就是给垒了个坟包。两人奋不顾身扑上去，就用手挖，匆匆一手，不一会儿就鲜血淋漓。顺着老爹和后母跑过来，强行拦住他们。后妈虚情假意地说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们就节哀顺变，让他在这井下安息吧。没过几天，喜新于色的后妈已经按捺不住，全然不顾两位媳妇儿还在丧期，就急不可待地催促象赶紧到顺那屋里去瓜分家产。他知道舜就是一个穷小子，没啥值钱东西，可这两位公主媳妇儿可是陪嫁过来不少稀罕东西，他早就想据为己有了。象呢，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更垂涎的是两位美貌温柔的嫂子，于是以料理后事的名义跑到舜的住处。一进门，见两位嫂子素颜净妆，披麻戴孝，相对垂泪。见小叔子进来，也只是礼貌地行个礼，并不理睬他。毕竟嫂子们是帝王之女，相也不敢放肆，讪讪地在屋里转了几圈，最后抄起舜最值钱的东西，就是那只帝尧赠送的上等古琴，朝门外走去。一出门却劈头撞上一个人，向定睛一看，惊的是目瞪口呆，以为大白天撞鬼。只见哥哥微笑着和他打招呼，他这才意识到哥哥是死里逃生又回来了。 么舜到底是如何从深不可测的地下水里逃生的呢？原来啊，他穿的这个百龙衣啊，是西南一个少数民族部落献给帝尧的贡品，是飞禽的羽毛做的。不过这可不是一般的羽毛，是从一种叫西翅的水鸟身上采集的。这个西翅啊，长得比鸳鸯大点，比野鸭子小点，既能在天上飞，又能在水里游，长得五彩斑斓，特别漂亮。这个百龙衣呢，就是用它脖子上的那一圈羽毛做成的。这种鸟本来就稀少，所以一件百龙衣在当时就是相当的稀罕了。当然，这个鸟现在已经绝种了，咱们是买不到了啊。当时呢，娥皇见那五彩羽毛煞是好看，就跟父皇讨要过来。平日里只知道百龙衣冬暖夏凉，却不知这宝物啊还有一个神奇功效，就是在水中浸泡后会产生很大的浮力，就像个充了气的救生圈一样，人就可以像蛟龙一样在水中自由穿行。结果当舜几乎憋不住气了的时候，却被这百龙衣迅速带出水面。舜长长的换了一口气，打量了一下四周，却见眼前漆黑一片，他也辨不清方向，只觉得水流很急，就借着百龙衣的浮力顺水而下。当时呢，舜住的地方叫冀州，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市一带。那时候啊，才发过大水嘛，人们都搬到山上去住了，所以这山上的地下水呢，是顺着山势向下流的，山势比较陡，水流的也很快。就这样，舜不知在水里漂了多长时间，好不容易看到前面出现一点光亮，于是奋力从侧面的一个出水口游了出来。定睛一看呢，自己竟然被冲到黄河边上了，那就赶紧回家吧。但那水流可是在大山肚子里抄了个近道，走的还是下坡路，顺要回家就要翻山越岭往山上爬了。再一看，鞋袜也不知冲到哪里去了，顺也顾不了那么多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日夜兼程往家赶。一到家门口，就和弟弟象撞了个满怀，象惊恐万分，顺却不急不恼，只是淡定地朝他微笑了一下，好像刚度了个假回来一样，依然像平常一样善待父母和弟妹。舜大难不死，又逃过一劫。后妈和象又惊又惧，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舜是如何从填得结结实实的井里逃生的。两人心知舜自有神灵保佑，从此不敢再造次。
真正善良的人定会得到上天的佑护。当人道德高尚，恪守神给人立下的道德规范，关键时就会有神相助。愚顺善待他人，心胸开阔，连小鸟都会在危急中提醒他用斗笠逃生。在生死关头，仅用一把清理井的小铲，他就能凿通井壁，逃离险境。这正是好人自有上天佑护的表现啊。经过考察，帝尧见舜居家和处事一切表现却是一位贤者，于是命舜任司徒之职，考验他处理天下大事的能力。舜推行五典教化，谨慎地礼顺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这五种伦理道德。因为舜以身作则，民众也争相仿效，天下安宁，百姓和睦。尧又任命舜为司空，总理天下政务，管理百官，接待四方诸侯。舜把各种复杂棘手的事情都处理得井井有条，百官乐从。通过推行五典教化，倡导九德，开办教育，舜奠定了以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。《史记》说， 天下明德，皆自于顺始。孝于亲，忠于君，惠于民，天下为公。舜为中华民族竖起了一座传统道德丰碑。
后来大司农等人又推举舜做了太尉摄政，反正治理国家的大小事儿都由舜来干就是了。又过了些年，帝尧觉得考验的差不多了，自己呢又老了，就想让位给舜，可是舜却百般推辞。照道理讲，被提拔转正应该是个好事儿啊，何况以他师承戊成子和尹寿子的高学历，以及多年代理皇帝的丰富工作经验，继承尧的地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啊。这个舜怎么就不识抬举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《舜天意》。帝尧禅位于舜。
一匹龙马衔甲于口，飞越坛上。
丹朱是长子，又是正宫娘娘生的。
忽然落水之中透出一道红光，
都以美酒佳肴莺歌燕舞款待丹朱，哄得丹朱